2025年4月6日，敬道旧牧人牧师，题目《真假使徒》。
我们今天奉主耶稣的名，在这里就拜，在这里要服侍你，求你圣灵降下来，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颗渴慕你的心，寻求你的心。通过孩子我的嘴出的话，是出于神你要我说的，让听见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得着，都能够生命被建造。愿你的名在这儿被高举，愿你的荣耀充满这儿。谢谢阿爸父神，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
阿门。
按照我们的顺序呢，我们今天要讲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第11章呢，主要的内容是讲真假使徒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今在这个时代，是不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非常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魔鬼撒旦掌权的时代。其实在旧约里头和新约里头都预言末世的时候有好多假弟兄、假基督徒、假教师，甚至敌基督都会出现因此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求真理，真理的灵高牧我们，给我们见识，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可以辨别周围的人和事儿，分清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恶的，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叫辨别的灵啊，是圣灵包括我们，我们就有这样的能力。那么其实远的不说，在新约里头和旧约里头都有假先知或者是假弟兄。在旧约里头我们知道有个巴兰，对不对？假先知大家记得吗？他接了外邦人的好处，拿着外邦人的钱，是吧，贪财呀，然后想去咒诅以色列人。大家记得当时的路上的驴都不去，都不往前走，反正驴都快打死了，驴都不动了。结果后来天使开了他的眼睛，感情边上都有剑，刀剑在手中，天使要杀他，说那个驴都看得见了，他看不见，因为神没开他的眼睛，是假先知啊。他禁不住金钱的诱惑，去为恶人，就不是恶人，是吧，最后他也被主所惩罚死掉了那么在新约里头有一个人叫西门，在使徒行传大家还记得吗？彼得去按手给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给降下来了。哎呦，他觉得这家伙厉害呀，是不是，我要有这个本事，我可以就出名了，我可以发财了。他就跟彼得说，我给你钱，你不能教教我，让我也有这个本领，是吧。彼得说，你和你那个钱去下地狱吧，你就咒诅他，你不可以这样做，是吧？那神的恩赐岂可以花钱来买的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是他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这个弟兄也是一个假弟兄。那么我们呢，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回想一下，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见过的一些个牧师，见过的一些个属灵的领袖，他们说的话，他们做的事，我们要小心，是吧？为什么？因为这里头有可能有些人是假的。我们在此不是要教大家去论断谁，而是我们要小心，别被那些假弟兄、假教师、假牧师给绊倒了，是吧？我们教会就姊妹的老公，那以前的父亲就是牧师啊，那是因为过去不知道周边有什么人或弟兄也好姊妹也好把他绊倒了， 后来他就很谨慎，就不愿意来教会，是吧？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看看神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树贤姊妹，你可以给我们念一下。
那等人是假使。
哦，零后，从零后开始。
零后11:13-14，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徒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零后11:30，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儿变了。
阿门。保罗呢，在11章里头，他是这么说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是吧？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净的心。所以说，我们也别说是真假使徒了，我们说真假弟兄、真假姊妹。首要的一条，你的信仰要纯洁。这个地方，保罗就做了个比喻，说这是个比喻啊，不管男弟兄还是姊妹，我们就如同基督的妻子，基督如同是我们的新郎。那在圣经里，他特别愿意用夫妻这个比喻来比喻我们和神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婚姻的第一杀手是什么？是不是就小三儿，对不对？去看上别人了，跟别人有一腿儿，那这个婚姻的这个纯洁性，直接就关系到我们婚姻的存续，关系到婚姻的幸福不幸福，可以说没有之一。最大伤害，头号杀手，就是喜欢上别人了。不管是丈夫喜欢上别人的这个妻子，还是妻子喜欢上别人丈夫，这是第一大杀手。那么，那有人说：“哎呀，那这什么意思呢？那我这个耶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我没这个，我在这个婚姻里头，我没有这个外遇，没有小三儿，这是个比喻。当我们把金钱看得比主耶稣还重要的时候，那金钱就是我们的小三儿。当有些人为了出名，不管他是恶事我也干，是好事我也干，目的只有一个，就要出名。那你这样做的时候，你那个木球的那个名声就是你的小三儿，大家知道吗？当你看某个人或某个事儿的重要程度超过神的时候，那个人那个事儿就是你的小三儿，就是你的偶像，英文叫 idol， 就是你的偶像。如果你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失去了对神的那个纯一的清洁的心，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背叛者，我们就不纯洁了，我们就在主里头已经犯了罪了，是大罪，就是离弃神或背叛神。因为摩西十诫第一诫就是要单敬拜我们唯一的神，是吧？你等于去看别人胜过耶稣，那你等于是跟别人有一腿儿，好吧，就失去了纯洁性。接下来呢，他说，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在警告每一个基督徒，是吧？只有一个耶稣， 有些异端就说了啊，我是耶稣啊，我来了，耶稣在最终审判之前他又来了一次啊，有的甚至是女基督啊，女耶稣，这些都有啊，是吧？那洪秀全太平天国他也假冒基督的名声来妖言惑众，所以这个我们记住了，主耶稣就这一位，玛利亚所生，他第一次来是来拯救我们，他在十字架，他无罪的替我们有罪的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第一次来，他第二次还会来，什么时候再来呢？等着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一次不是为拯救，是为审判。那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提到天上去，死了的人也能从变成灰，也从灰尘当中也能复活我们的肉体，我们可以到天上去，是吧？那次来是为审判来的，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到天上跟他永活永存，肉体也会复活，但是呢不信的人会扔到火湖里去，所以中间不会再来一次，好不好？这个大家要记住。然后凡是自称是基督的或基督的使者的，这个要小心，好不好？这是另外一个基督啊，还有的人说这个基督是个神，他不是人，那也是另外一个基督。我们的基督耶稣他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凡是与这个传这个跟这个不相一致的，就是另外一个基督，就是假基督假耶稣，好不好？这个福音不能有任何的掺水掺沙的，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另外呢，说传另外一个灵什么意思呢？上一次我给大家讲过，这个世界里有很多的灵，既有圣灵也有邪灵，而且我告诉大家邪灵的能力非常大，我们上周也讲过附体的问题，邪灵附体能把那个人原来很笨的人，居然妇女，那个农村妇女居然光接家伙2米的墙手一按就翻过去了，是吧？这个邪灵能力是很大的，甚至我告诉大家有些邪灵还能够治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看见行了类似一个神迹，好像这个灵这他就是这个人就是好人，要小心，有时候那个人被邪灵做裹挟做辖制的时候，他做出一些个常人做不出来的事情，我们不要为此惊讶，不要说哎呦这一定是个弟兄真弟兄，一定是个真姊妹，一定是神啊给他这样能力，要小心，好不好？而况且呢，那种人一旦在众人面前显得比别人有那个常人所没有的一些能力的时候，装神弄鬼就迷惑很多人，所以这种灵我们要小心。另外呢，也不要小心另传一个福音。我2年前回去的时候，有一个在超市见到一个弟兄，对我很热情哦，啊，热情的我，啊，一聊是基督徒，他歪社怎么着的，把我拉到一边去，跟我很热情，啊，说你在哪，我想跟你聊聊。后来我说住在附近一个饭店里头，他说我明天找你，我说好，他明天第二天找我，我就没敢让他上我房间，在大厅里聊。结果他就跟我聊什么呀？你要过逾越节，过逾越节才能得救。我一听就是假福音嘛，我们得救是谁呀？是主耶稣让我们得救，哪靠守一个逾越节能得救？还有人守五旬节，说你守住五旬节才能得救啊！耶和华见证人也传的不一样的福音，是吧？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福音唯有主耶稣，他道成了肉身，是吧？由圣女玛利亚所生，然后呢，2000多年前被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用他的死代替我们的死，我们口里承认，是吧？他是我们的救主，心里相信是神让他复活了，我们就可以得救，是吧？这就是唯一的传正的福音，凡是跟这个不一样的，那是假福音，我们要小心。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我们真使徒真弟兄真姊妹对神是有一个纯洁的清洁的心，是吧？ 是吧？不是心怀二意，同时呢，也承认这个唯一的基督、唯一的圣灵、唯一的福音，其他的都是假的，是吧？那最后呢，保罗又告诉我们，因为当时那个哥林多教会那些假教师来诬陷来攻击我们的保罗，说保罗的言语粗俗，是吧？但是保罗怎么说呢？说我虽然言语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什么意思呢？说我口才我言语可能不太行，但是我讲的内容是符合神的原则的，是符合圣经的，是全经的完全的真理。换句话说，我们真弟兄真姊妹，不管他是巧舌如簧的还是笨嘴拙舌的，那不重要，重要的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都是真理，都是符合圣经真理的。所以我们不要看某些人在你面前夸夸其谈，我们要小心他说话的内容是否符合圣经的原则。一个真弟兄真姊妹，他说的内容传的福音一定是符合圣经的，否则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有可能就有问题，我们要谨慎，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们，真使徒也好，真基督徒也好，是否内心的信仰是纯正的纯洁的，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好不好？凡是你认为纯正的纯洁的，我们就内心把它当成自己的弟兄姐妹，他的话我们就可以听可以信，反正就不要信。接下来呢，保罗继续说，我因为白白的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你们取了更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怎不至于累着你们。这话什么意思呢？因为哥林多教会当时假教师攻击我们的保罗，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时也没有站在他那边来维护他，保罗是很伤心的。那么这一段呢，也是保罗对自己的辩护，就是他来维护自己使徒的职分。怎么维护呢？他说你哥林多教会非常有钱，因为他是一个码头港口，哥林多教会的相当部分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家里头特别有钱，很骄傲。但是保罗那个意思，你别看你们有钱，我在那服侍你们的时候，我没拿过你们一分钱。我以前多次给大家讲，保罗是个 tent maker， 叫支帐篷者。他上午弟兄姐妹上午中东的地方特别热，上午大家都去忙活干活的时候，没人听他讲道，他就在家里支帐篷，支完了卖挣点钱养活自己。然后下午很热了，到傍晚的时候他就开始教导这些弟兄姐妹。保罗都上午过来的，然后再不够的地方呢，马其顿那儿的，马其顿的菲律宾铁萨罗尼加那些教会都是马其顿的。那个地方虽然穷，但那地方的弟兄姐妹的信仰非常的纯正，他们就怜悯我们的保罗，时不时的还给保罗一些救济。大家看到了吗？很有意思。保罗没接受这个富裕的人的所在这个教会的补助，却接受了情的物质上情的灵力所附走的那些教会的补助。大家知道吗？保罗在这地方就为自己做辩护，我没有，我不是你们，并不是你们有钱，我并不是因为你有钱我去服侍你们，明白这意思吗？保罗的意思说，我服侍你们是我没有心中没有私利，我并不是想赚你们便宜，是吧？我向来凡事坚守，后来也必坚守，怎不至于累着你们？什么意思？ 别到时候我在这服侍你们，以为我有所图。我是个 tent maker， 啊，我是个支帐篷者，靠帐篷解决主要的经济上的需要。再不够的，有那个欠发达地区的教会们，他们都不住。他告诉这是个事实和真相，让哥林多教会无可辩驳，是吧？你们想一想，我辛辛苦苦把你们建立起来，我拿过你们一分钱吗？是吧？就保罗站在这样一个基石上来告诉弟兄姐妹，真使徒应该就像我一样，我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利，我是因为基督的爱在我里面，因为基督给我的使命，我去牧养你们，我去建立教会，是吧？那么反过来说呢，保罗也接着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是吧？这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有些人说的非常的好听，哎呀，在人面前表演的非常好，但是并不一定是个真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今天在咱们教会里，我可以给你讲，我做在中国大陆做牧师、做律师，做了接近20年，我伤害我最大的还就是两个基督徒，基督徒牧师啊，律师，对不起，基督徒律师，因为我信任他们啊，是吧？不设防，还觉得都是主力的弟兄，还跟着我干，我是主任，他有一个是我的合伙人，另外是一个普通律师，我真的觉得。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我想方设法的帮他们，可是到头来对我伤害非常大。我因此也跟我的大闺女说，她现在在外头，我说爸爸要告诉你，不要认为因为某个人自称是弟兄或姊妹你就不设防，因为第一有假姊妹假弟兄，第二，即使是真姊妹、真弟兄，他仍然是个罪人，是个得救的罪人，他仍然有软弱的地方，是吧？那我现在不怨恨控我的那两个基督徒律师，但是谢谢他们给我这样丰富的经历，让我从此以后就是有一颗谨守的心、谨慎的心，去辨别这个事情我能不能帮他做。如果帮他做，我应该如何去做？比方说那个另外一个合伙人，那我跟他做说好了的事情，口头的，分钱的时候就不干了，就要改规矩。说我想想，我有问题啊，我是主任啊，我当时说你要给我签个东西我再做，完全就可以这么做吗？就给魔鬼撒旦不要留破口。当时我觉得都是基督徒嘛，我很信任他。最后赚钱的时候他给我。反悔啊，然后他就说我没那么说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坏人都是在人面前表现是一个好人的样子，恶人表现是好人的样子，好不好？没有谁在脸上写着我是个坏人，我是个贼，我是个骗子，有吗？没有的，好不好？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辨别一个真使徒、真基督徒的标准是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当初在美国的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要回国了，他说：“周牧师，我回国。”得要找教会，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找教会？我说你去参加聚会，不要跟第一次参加聚会，不要跟牧师说我要委身做你的会员，你要连续去几次，然后你看这个教会的牧师的讲道是否符合圣经的原则，有没有讲偏了？ 这第一点。第二点，牧师在祷告的服事过程当中，是不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有意的和无意的自夸自己？如果是牧师变着法的在自夸自己，也有问题。第三一个，牧师也好，同工也好，他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加私货？有没有让人感觉他是为了某个好处去服事？最后一个呢，你要看教会的果子，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状态怎么样。我说你要谨慎，可以连续去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再做决定就是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牧师是教会的关键，这牧师是不是有爱心，这牧师服侍过程当中有没有在想方设法的来荣耀自己，有没有这个牧师因为说 greedy 有贪心，这你要仔细的辨别，仔细的看，是吧？因为小贤是魔鬼大大的差役，假冒天使的样子，说我们要小心。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很有意思，他感觉这个事说到现在，说到这儿还不够，他要让大家看看一个真使徒、真基督徒，他面对灾难、面对逼迫是怎么做的。那么保罗呢，首先呢，他说他得为自己的辩护，因为那些人指控他们、诬陷他们。他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你看看，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我更是。就是保罗说没客气，不客气啊，你要讲背景，哪个人他也不在乎，他不在任何人的下头，是吧？这么狂、这么牛的一个人，结果他遭受的是什么呢？他就开始列举自己的苦难，是吧？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然后他就开始说了，他被鞭打了多少次？五次，每次是39下，被五次，每次打39下，那个鞭打在身上啊，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一昼一夜的都在海里头行，差点死掉。这个我们读《使徒行传》里头有记载啊。然后有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是吧？这些苦受的够多吧？他说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就是饥饿，受寒冷，赤身露体。这都是他精神上的、肉体上的一些遭遇的这些磨难。他接着说呢，除了这些外面的事情，还有为正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是吧？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我跟你说，弟兄姐妹们，当我看到保罗这一辈子遭受这些事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我眼泪得下了。这一辈子你说他遭了多少事，但是保罗有没有放弃呢？他没有放弃，对吧？不但是外在的一些逼迫，内在的他着急呢，哪个教会软弱他也着急，哪个弟兄姐妹跌倒了他要把他扶起来。哥林多教会这么让他操心，他不断的他自己亲手建立了，花了1年半，然后假使徒进去就控告他传假福音，他又为自己辩护，是吧？然后哥林多前书里头，哥林多教会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他又亲自写信来纠正他们的问题，是吧？真是操心，日夜的操心。其实保罗还没说，他前后在监狱里坐牢坐了3年多，是吧？ 最后大家知道吗？保罗是在罗马怎么着了？被自己被砍头了，殉道了，啊！那保罗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他没有放弃这些啊，有吗？没有，他坚持住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能够在苦难当中站住了，这也是考验你是个真基督徒，哈，假基督徒的一个标准，是吧？如果遇到的波折，哎呀，这是个神，我不信了。我真的见过，不但见过，我也见过。有时候我也想，还要这，我软弱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从清朝开始，一直到中国的49年解放前那段时间，有很多的外国的传教士到中国去，有好多的人殉道，被砍头、被烧死，在中国。是吧？其中在山西有几个人殉道的时候，就效法主耶稣，效法那个斯蒂芬。他们说，在临死的时候还为这些迫害他人祷告，然后主啊，你求你，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这么多事。当我们能够经历了这么多的逼迫、苦难的时候，你仍然说，我信的神是值得赞美的，他是真神，是吧？当你被砍头之前呢，你也说，我死了也没关系，我马上就去见我的神，到天上去。怀着喜乐的心去面对逼迫，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样的弟兄姐妹一定是真基督徒，好吧？包括我们建教会，在建教会当中也有很多的挑战啊，那我们不放弃，坚持到底，那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就必得奖赏，就经受住了这种考验，成为真基督徒，成为神的真儿女。我想这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追求。弟兄姐妹们，那在新约时代，如果你承认你是基督徒，一个考验之一有可能随时殉道，被拉出去扔到罗马的斗兽场里头，被那些野兽吃掉，或者遭受火刑，或者遭受十字架的迫害。所以我们要记住那句话，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好多人读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很简单，但是你要知道当时写罗马书的时候，十章十节的时候，那个背景是什么背景。你敢在众人面前这么说的话，你可能当天或第二天就拉出去给处决了。所以弟兄姐妹说这句话的时候是闹着玩的吗？我们最大问题，好多人把这个信主当成闹着玩的。那在如今的时代，在美国，我们说信主是很安全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去穆斯林国家，你要说信主跟当年一样，随时也可能被拉血杀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虽然没有那些逼迫，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诱惑，大家知道吗？名声的诱惑，金钱的诱惑，对各种所谓的美好生活的迷恋的诱惑，肉体的情欲的诱惑，眼目的情欲的诱惑，都是无时无刻的不存在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想起起初的爱，我们当初是如何的被神所拣选所感动。愿意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生命的主，相信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愿意一生一世的为他献上。如果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我们这颗纯洁的心就能够被神所喜悦，并且愿意为了这样一个信仰，愿意牺牲自己的金钱，牺牲自己的精力，牺牲自己的爱好，就一心一意去服侍他。如果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站得住，将来必得着天上的那永远不毁坏的金银财宝，还有冠冕，将 将来带领我们登上。好，弟兄姐妹们，闭上眼睛，我为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并不是去论断谁是真基督徒，谁是假基督徒。我们今天学习的核心就是我们要辨别，并不是任何人说的话我们都要听都要信，并不是任何人在我们面前做的事儿，我们就不加思索不加辨别的去接纳。因为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头，假教师、假基督徒、假的牧师、敌基督都是存在的。是啊，让我们怀着一颗谨慎的心，时时刻刻的记住，无论人做了什么和说了什么，唯有圣经神你的话语是永远正确的，凡是跟你的话语不符的都是假的。我就求你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一颗辨别的心，让我们避免上当，避免被他人绊倒，让我们怀着一颗敬虔的心，时时刻刻的跟随你，直到见到你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
阿门。